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96.1 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今天呢，佳瑜为您制作感恩特别节目。虽然感恩节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啊，相信听众朋友就像佳瑜一样，面对这过去一两年的疫情也好，很多突如其来的改变也好，相信心中都有很多的感触，一定也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那佳瑜呢，今天在第一个单元要访问到的就是湾区名人，是辣妹子餐饮集团的总裁王志刚先生，也就是人称狮子王的 Jack。 Jack 你好。
主持人佳瑜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Pandemic 期间其实我们陆续还有见一些面了，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个疫情其实对于餐饮界的朋友来讲应该是冲击最大的，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突如其来的这些状况呢，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段期间啊所做的一些事业上的改变或者人生上的一些变化，跟我们聊聊这个疫情一开始身为餐饮业者你那时候的心情，现在回想一下，然后怎么样来决定面对这样的状况是怎么样去因应的呢？
因为刚开始最早以前关闭餐厅的呢是东部那边，纽约 New Jersey 那边。
你那时候已经心里有准备了吗？
因为那时候疫情比较严重，纽约跟 New Jersey 那边开始就是有这么一个潜力的话，我们就开始做了心理准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想怎么去应变这个事。那但是那时候也是很大的挣扎，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个堂吃店，那堂吃店如果说你完全封闭掉的话，这意味着我们70%-80%的生意将会损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重整我们的架构，迎接这种新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呢，迟早加州这边也是要关闭的。其实最紧张的呢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啊，然后呢他们知道就不再有会有小费了，或是不有没有桌子了嘛，就没有那么多客人来了。对，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紧张的是谁呢？洗碗的，因为没碗洗了嘛，对不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跟每个员工讲的，没有人会给 laid off， 除非他们自己不愿意来。
所以你一开始就给员工打气。
是，所以说我们一开始在加州这边还没有开始实行所谓的更严格的卫生要求，比如说戴手套、戴口罩，不要让客人这么做的那么紧密哈，我们就开始先做这个事了。因为呢，我是考虑到我的员工，还有考虑到我们的客人。所以说在 Alameda County 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之前呢，也就是4月多，我们就开始最早以前，其实我一直很挣扎的，因为我们毕竟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文化上哈，跟美国主流的这个对口罩的认定是还是有距离的。你说为什么戴个白手套，你知道吧？像那个车展有没有？
或是变魔术的？
对对对，你戴那个白手套就还好一点，对不对？那个感觉不会那么吓人嘛。你戴个那个 surgical gloves， 那你知道那个一次性的，
好像检验什么尸体的，
那就很不搭。但是我们的店又很时髦，那你说每个人戴口罩，那戴一个手套就 serve， 那这个感觉就当然我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了，我们就是either你要做还是不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的就宣布这个事情之后呢，很多员工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第一呢，他们觉得，哎，这桌子这样子让客人坐的那么散，然后呢，明明就因为我们店也挺忙的，那都排在外面，他们的收入就会受影响的嘛，都是一定的。那你客人的流量小的情况下，厨房的一些员工也会担心。所以那时候我就安抚他们，我就跟他们讲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因为流量减小了，所以说大家的班就要减少。但是我怎么这么做呢？是因为我想要 keep everybody。但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超前的部署。所以说那个时候，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来讲呢，是确实有很多挑战。有些员工就毅然就哦，那我不干了，因为我收入减少了1/3、1/4。然后还有就是恐慌，因为客户自然恐慌，因为你从1月份、2月份当武汉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华人社区是最关注这个事情的，其实。
对，那是案内的部分嘛，所以接下来就要聊聊这个攘外的部分了，也就是对于你们的服务方式啊，或者是一些对经营的理念或者是方向，我知道你都做了很多的调整，而且那个时候也非常的惊喜哦，就会觉得说好像常常会看到辣妹子，然后看到这个锅顶有很多推陈出新的方式，对，推出了 Manga， 然后周六那个时候好像都在开 party 一样 outdoor 有人烤肉啊，烤臭豆腐啊，每个礼拜推出不同的菜色，觉得说你们是反应真的是最快的一批餐饮业者，跟我们聊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规划这些事情的。
其实说起来也是这样子，就是说餐厅还是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产业，疫情发生的期间呢，我们确实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哈。其实这些尝试呢，我应该从更早一点的时期开始讲，就是2019年。那为什么越做餐厅是这样子，餐厅呢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或是三年一小砍，五年一大砍。那所谓这个砍或是改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调整上，你在经营上调整，三年必须做个小微调，五年做个 大调整，
是希望让你的消费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吗？还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市场也会有移动，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 landscape 可能会有点变化，市场也就有更多的不同的品牌进来，或是消费习惯上的变化等等，它都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及时的调整。所以那个19年的时候，我们 在做这个方面的评估。在19年之前呢，我们第三方平台比如说 Uber Eats 啊、DoorDash 或者熊猫那些那些我们通通不参加的，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核心业务是什么，我们的 core business 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业务就是呢，客人来我们的店消费，给他最好的服务，然后呢，我们烹调出最好的食品。OK， 那有些客人呢，因为个人因素可能来不了，他就打电话过来取外卖。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已经是我们最主要业务嘛。19年的时候我就大胆的尝试，但是我知道有件事情肯定是会发生的，就是 5G 跟 AI 带来的冲击迟早会影响到传统产业的。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呢，我可以做就是先把我自己准备好，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更多的在线上有更大的存在。
所以疫情等于是加快了你们在这方面的进展跟布局，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19年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所以说我本来是一个也不签，最后是一签签最后的。因为我要知道 Uber Eats 跟 DoorDash 他们到底在服务上，在市场的就是说占有率上或者执行上，他们到底有什么优势。 OK， 所以还有电商，对吧？以前电商的话我们也是从来不做的，但后来我们开始做电商。所以说像回答嘉宇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疫情是加速了我们要做的这些事情。是的，因为除了19年这个评估之外呢，还就是说因为我们做餐厅那么多年，我一直 不停的思考，我一直在寻找一些更优化我们营业的方式，因为市场是一直在变的，所以说我们不可能说 是在经营上，在产品上，或是在各个方面都一成不变嘛，那人家你迟早要被淘汰掉呢。那四月来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组织了车队啊，我们就变成有自己的这个有自己的车队，
外送车队。
对。那其实，在这个车队、团购、电商，还有这个第三方等等的它背后一个主要的逻辑是什么？核心概念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想过一个就是一种概念就是厨房虚拟化，因为很多东西可以虚拟化嘛。餐厅怎么虚拟化？它不是单单是就是说要一个网站而已网站它本身，除非是你去花钱去让它滚动，最后面最大的一个 driving force 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本身。讲到这一块的话，可能嘉宇你可能还要再安排再请我上另外一个节目，因为这个话讲的就很多了。
确实确实，其实平常 Jack 也不是太爱说话的人但是讲起你的餐饮王国，讲起你的事业理想，感觉真的是有话要说。但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会继续来聊这个虚拟厨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嘉瑜。同时，现在在 Podcast 上面还有嘉瑜的网站 jengjiayu.com。jianjiayu.com 都可以收听到嘉瑜的广播节目哦。今天嘉瑜制作感恩节特别节目，专访到湾区名人型男老板，人称土匪狮子王，也是马帮传人辣妹子餐饮集团的执行长王志刚 Jack。 刚才我们聊到面对疫情啊，你很快的就做出了安内攘外的因应措施，先是稳定员工心情，稳定军心嘛，再推出了许多照顾顾客安全的配套措施，还有研究新的经营模式，发展了新品牌，首创了夜市风格的取货模式，派出车队送货到府，还有像虚拟厨房、云端厨房，跟我们进一步聊聊这一块好不好？
各位朋友想更知道就是虚拟厨房到底 是什么东西，除了一个网站之外，这是一个共享经济的概念，怎么样子在一个点上经营着很多不同的牌子。 那这个呢有一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呢你怎么去排除客人的心理障碍。我们这边是土匪香菜，我们香菜做得很好，最后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哎 ，by the way， 嘉宇，我那天在那个土匪香菜吃了一个很正宗的台湾的什么什么面，
麻油鸡面线，
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呢？从这个架构上来讲，它本身就存在了一些不合理的。那如果说是虚拟厨房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给我的很大的一个舞台，让我去 deploy 这么多年我想的一件事情。哎，2019年我就开始在这个方面做这些测试。那我在电商那边呢，就受到一些小程度的成功吧。在2020年 SIP 的时候呢，我就大胆的干，因为你没有别的路走啊，因为你糖吃已经被关掉了。所以说那一下子我就 deploy 出去好几个牌子了。辣妹川菜是老牌子了，在 Fremont 这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土匪香菜嘛，对，辣妹的川菜又带回来了嘛。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制造出来的牌子很多，好几个啊，比如说蒙甲完全做台湾菜的，就是刚刚嘉瑜讲的，我们把这个团购在取餐的好像长得像圆游会一样。
对啊，那时候好像是每个礼拜六日，对不对？然后你在这边烤大鱿鱼跟臭豆腐，炭烤臭豆腐，哇，那个香味，那个时候每次都大排长龙。而且你好像前一个礼拜就会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你们会准备什么菜色，然后大家赶快接龙，真的造成很多轰动。
对对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趣味性，还有它的一些 social 的 element 在里面。所以说我们的从每个操作每个环节其实我们之前都思考过，因为它不是个冷冰冰的一个下单的模式。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 Amazon 下单或是 eBay 下单，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数字跟照片嘛，你最多看一些 review 嘛，有时候有没有太多互动在那边嘛。对，所以我 create 是一个 community， 它虽然是一个虚拟的 community， 但是热情是真实的。
而且可以实际来这里啊，排队也好，这个吃炭口大鱿鱼也好，闻那个香味也好，而且大家疫情期间有这个机会哦，又 outdoor 比较安全，至少可以看看人，有点人气嘛，对不对？这其实很大家就是很期盼的一件事情了，那时候变得。
用这个蒙甲啊，用蒙甲来做例子好了。那每次蒙甲我们开团的时候都是很多人，
而且你还培养了一批本来就有很忠实的客户，但是经由这个系列，而且你这样的操作方式，培养了一批像网红之类的人物了，而且彼此之间都开始制造话题，很有趣的。
所以因为我们的操作方式很特别吧，因为我不能说我们在湾区是第一家做这个台湾菜的哈，但是这种模式这样做的话，我相信我还没在那边看到潜力。那因为我们要复制，就是说不单单是东西好不好吃的问题，这个东西很主观哈，大家吃了之后还觉得好不好吃了。那更重要就是说我可以做一件事什么呢？就是把台湾的夜市文化，就是你不要说是全面嘛，局部的复制它。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不要那么单调的，就是来取餐过程可以其实是很好的互动。因为大家可以很 enjoy 这45分钟排队，他们排得很心甘情愿，有音乐厅，有东西可以吃，有东西可以看，你知道吗？那这个太棒了。就是 even though 这些对我们来讲就是 extra steps， Manga 的客人很多，大多数哈是没有来过土匪的，
也是新的一批客源。
对，完全新的一批客人，80%都台湾来的，对不对？那我们吃，
以前可能不吃川菜，不吃湘菜，
对， 但
是但
是
Manga 就来了，夜市就来了，
是是是，那你怎么说服他嘛，对不对，等等的。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当然疫情期间给我们这个舞台，这是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 Manga 系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可以列入这个 EMBA 的教材这样。那另外就是你刚才讲这个虚拟厨房的概念，其实也是云端厨房嘛，目前为止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目前当然我们还在 early stage 啊，达到我的预期，甚至很多事情可能超出我的预期。
目前上面有几个牌子？
我目前是有11个牌子，就是在一个 location。Location 这一块呢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往后看的话，一个传统餐厅它在 online 的 presence 呢会更大，就是它的重要性会更大，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车队，因为车队送出去，因为你来不了，但是我总可以来找你吧，就是马帮精神嘛。我们店里常常有马帮的菜出来，嘉宇有没有觉得为什么？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马帮感觉很适合你的 style， 很有义气的感觉。马帮文化代表什么？是镖局的一种精神吗？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黄河以北啊叫镖局，黄河以南呢就是马帮或者船帮。其实我有四分之一马帮血统，我祖母是云南的嘛，他们那边以前清朝就是养马卖马的，他们也做马帮的。但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要做马帮啊，100年以后。
所以以前是顾客来这个店里面吃你们做的菜，但现在呢，你们就反向操作了，组织了车队，然后去顾客家里，把马帮精神的食物、美食带给他们。
是，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 reinvent ourselves， 就是我们等于是重新又塑造了一个土匪的形象。在网络上宣传上来讲，我们下了更大的力，越能变成我们的主战场了嘛。
在这个感恩的时节，从疫情到现在，然后你自己当然做了很多的努力跟尝试，其实证明也相当的成功，不只是塑造了话题，也开拓了新的客源。这个疫情其实加速了很多你的一些理想的实现。那么这样 overall 的回顾起来，你自己觉得最感恩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感恩的是这么多年的支持我们的朋友，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更显得珍贵吧。对，你知道我选择自己亲自发团购，其实我的团队也不小，但是我选择我自己说，是因为我想谢谢每一个人，因为我很感谢这个直接在站在第一线直接听客人的声音。所以这个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传统的商业模式了，而且互相的一种抱团取暖的概念，我感觉。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依然决定，就是让我们的团购变得很欢乐。所以东西后来越弄越多，越弄越精彩。像这段时间物价又那么高，你看我知道昨天我们才开了一个团的，只有一个一样东西，就是火鸡腿稍微调整了价钱之外呢，其他原则上都没有变过。
这太难得了，物价飞涨，然后人工又难找，竟然没涨价，真的很有义气。
对啊，那我也希望大家吃得好嘛。我们还做了一些可能别的餐厅可能不会做的事情吧，比如说一般餐厅可能不会公开他的厨房，像我们制造牛肉面或者制造某一些特别菜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拍下 video 跟所有的客人分享，就是 exactly 我们下的是什么料啊，叫你吃得安心吧。而且你知道除了吃得安心之外呢，就是你要让客人也知道，就是我们 we care， 像我们的牛肉面都是牛大骨熬的，都没有用味精啊。你不用味精的前提要把那牛大骨把那牛汤熬得那么浓郁，这就是你烧饭给自己家人吃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其实这也是你另外一个在疫情期间的尝试，拍了很多 video， 其实你现在也是网红了。
以前都没有时间拍啊。
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特别深刻的、比较感动你的，比如说你的顾客啊、忠实的粉丝啊，有没有一些特别感人的故事？
举一个吧。
讲一个啊，一个可能不够啊。因为名字我就不讲了，好不好？我就讲些例子吧。我常常呢，就是说，因为不管是团购也好，或是店内，就是在疫情期间只能做外卖，对不对？我都尽量每天我都在。那我常常会收到一些小礼物，客人自己种的什么水果，或者他做的小蛋糕，或者会买一瓶酒送给我 ，try to cheer me up。因为他们大家也知道，我们做这个团购做那些外卖，老实讲的，不是说为了利润来做这些事情。也那么大一帮子人在那边上班，我们已经尽很大的努力不要沉下去，所以我们一天都没有关过。所以这些点点滴滴，还有就是我们开团有时候开到比如说 Cupertino 吧，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夏天的时候，好热好热，那我就站在太阳下面，就是一个一个鞠躬，然后呢谢谢，然后一个一个袋子交给他们。那天我就收了好几杯波霸奶茶。对，还有一个是自己家里 Lemon Ice Tea，所以那就很感动，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就很有意义，你知道，他们真的很感谢，对啊，对 appreciate。我觉得陈清慧这个东西，确实我希望能够做到更多吧， 觉得 after all 做那么多年，我觉得还是服务业吧。为什么叫服务业？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有深度的理解，因为这是换新的一个过程，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吧，还是以人为本。这个机会谢谢嘉宇，还有各位支持辣妹子土匪香菜蒙甲的朋友。
就是疫情虽然冷酷无情，可是呢，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温暖哦，永难忘怀。我们也非常的感恩 Jack 啊，狮子王带给大家非常稳定而且常常推陈出新的一些美食。谢谢你 Jack。
谢谢嘉宇，谢谢各位朋友。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祝福土匪狮子王 Jack， 也祝福餐饮业的业者、工作人员，所有兢兢业业守护着自己工作岗位的可敬的朋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要一开门就能高朋满座，喜乐盈门。来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满座》。
擦掉桌面上积下的灰，对是非也没多说几嘴，都以为看懂了真伪，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讨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被迫，有时候也渴望听一生未必会满足，都曾经来过，闭着眼的窗很暖和，被几首歌勒索，忍不住泪想过很多，一生未必会满足，看惯了离合，今日不眠都不罢休，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现代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年轻再疯狂都不为过，出走几次也有处可躲，带着自卑逃着生活，庆幸没有无事可做。要跟自己认错，话不多，一句就忐忑，一首草般落魄，理想未破，有时候也渴望停泊在一个住所，牺牲未必
后面都不摆手，昨天情何以头，人生应该有的蹉跎，我们小又偏左的坠落，琢磨着寻求自我，连带爱人亲友你我都包括。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希望听众朋友都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感恩节假期。
你过得怎么样？
当然很好啦，见到我女儿啊，跟家人共度啊，是最开心的事情。
恭喜恭喜！
嗯，而且呢 ，Black Friday 买了好多东西啊。
哦。
然后好贵啊。
你
荷包好瘦啊！
你好支持美国经济啊！
对啊对啊，我们要刺激经济发展嘛。而且呢，我们为了不浪费人力，都上网购买哦。但是呢，其实啊，这个 Black Friday 过了就好了。很多人熬夜在买东西啊，或是一大早就起来买东西啊。在这个感恩节假期之后呢，大家还是尽量避免这样子的习惯。
是啊，别到时候抢着去买东西，结果染上病。
不止这个，另外我看到一个报道啊，就说最近的一份调查发现啊，在晚上10点到11点上床睡觉，这是最健康的，因为这样子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较低。
睡好子午觉啊。
其实以前好像中医就有类似的说法，对不对？就是11点以前要去睡觉，否则你的肝就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保养跟恢复。
是，所谓就是说晚上嘛，老天也睡觉了，人也应该睡觉。
所以其实有时候中医的讲法还真的是挺有道理的。像这个研究呢，就是英国生物银行调查的，所以就是西方人的调查。他们呢是调查了将近9万人的就寝时间呢，所以这个调查规模挺大的。那他们就发现说，晚间10点到11点是睡觉的黄金时段。如果你比这个时间呢晚1个小时睡觉，譬如我们11点半去睡觉的话，那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这个黄金时间去睡觉的人要高出12%。哎，那如果说你再晚1个小时，就是你 pass midnight。你12点01分去睡觉的话，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那些10点59分去�睡觉的人呢高出25%。
一分钟啊，
对呀，
管那么大用啊。
差一分钟的话，可能这个风险高出12%；差1个小时又一分钟的话，这个风险就要高出25%了。
嗯，反正中医的很多理论呢，虽然没办法用现代科技去证明。但是我们会发现它是
用科学办法去证明的事情呢，往往呢中医早就说了，对不对？
对啊，因为中医它往往是古代古人他实际的感受实践还有观察而来，所以呢虽然不能够用很多用科学的实验来证明，但是呢确实是有道理，否则它也不会流传下来，对不对？
对啊，其他的不知道了。譬如说这个十一点以前要睡觉的这个观点呢，倒是被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大规模的调查所支持了。因为根据一个睡眠专家哦 ，Guy Meadows， 他就说，人体呢其实很自然的，通常会在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当中感到疲倦，而且大概在8个小时之后，身体就会有这种苏醒的这个反应。所以他认为民众呢最好要按照这个自然的规律来睡觉比较好。
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啊。
日落而息，现在5点就日落嘞。
哎，你还
睡很久哎？
你还别说啊，我以前总去那个浙江宁波海岛啊，那里的渔民可能也是因为要早起去打鱼啊、赶海，他有这个习俗，所以那个岛上呢，4点多吃晚饭啊，5点钟。嗯，家家户户都快熄灯了，6、7点真的都睡觉了，因为第二天都是4点左右就起床了。你5点钟去早点铺是开门的。
嗯，所以整个村庄都是这样，早睡早起。
是。
不过4、5点你熄什么灯啊？根本都还没开灯，好不好？
就是尤其在冬天啊，下午4、5点，那都是吃完晚饭了。
嗯，就他们的作息时间都比别人早，就对了。
对，都早那么2、3个小时呢。
但 但这可能又有点太早。反正一般呢，我们大概10点左右睡觉就可以了。对这个心血管疾病呢的预防是很有帮助的。
我以前就是夜猫子，我以前经常熬夜，
嗯，
也不在乎。那最近这些年，我发现9点啊、10点睡觉，哎，感觉很舒适。
这个倒不一定是你自己的觉悟了，这个呢就是人体自然老化会发生的现象。
我为了能够一直跟佳瑜做节目做下去，我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哦。
对
啊，那佳瑜也要从今天开始呢早点睡觉。反正 Black Friday 已经赶完了。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呢，觉得尤其岁月不饶人，对不对？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那如果说有一些人哦，像佳瑜，其实就是心里头有一点事，我真的就会睡不好。而且我从很早以前开始，我每天睡眠时间大概就5个多小时而已，其实真的是不太足够的。但是可能我的身体都已经习惯了，所以我每天只要睡大概5个多小时，我自动就会醒，没有办法再睡。而且常常可能也是晚睡习惯了，所以我就算早一点上床，我还是很难很快就睡着。那这个睡眠专家有没有一些秘诀可以让我们这种夜猫子哦，容易失眠的人好好的入睡呢？首先啊，在这个10点、11点之前，可能1、2个小时，我们就要先让自己的注意力从我们平常的这种忙碌的生活当中跳出来。我们要先把电视关掉啊，手机放下啊，听点让人身心放松的音乐。那么灯光一定要调暗，最好是完全关掉。白天的时候呢，要记得至少要走走路，做点运动，吃一些比较营养的餐点，但是要早一点吃，不要太晚吃。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行为，其实都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跟睡眠品质的。那么到了10点钟的时候呢，就准时上床，让自己把注意力不要想自己会睡不着或什么的，尽量的就放空，多练习几次，可能你的身体就会习惯在这个时候会放松下来。
我听说9点或10点的时候喝一杯牛奶也特别有助于入睡。
嗯，对啊，以前我有听说，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喝牛奶，我的牛奶要放在咖啡里我才喝得下去。但我想为了喝这个牛奶我还得加一大杯咖啡。那还是算了好了。
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笑话，高中的时候同学给我讲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说我失眠了，我就去看医生啊，啊，医生跟我说呢，哎，你数数啊，从一啊数到100，你就肯定睡着了。于是这个病人就回家了。第二天又来找医生说，医生，你这个方法不灵啊。医生说，怎么可能？我让病人数到100都睡着了，您的方法真的不好啊。我昨天啊晚上数啊数啊数到50，困得不行啊，我起来喝了杯咖啡，数到100，最后睡不着啊。
这个病人也太听医生的话了吧。数到50就睡着了还硬撑。
就跟你一样啊，
为了喝
牛
奶喝了一大杯咖啡，
还要兑点咖啡。
这下明天都睡不着了。
我跟你说过吧，我这人正好反着，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喝咖啡，我一喝咖啡就
睡得特别好。
对的对的。
所以真的每个人还都不太一样呢，所以这里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也是要适合你啦。基本的原则就是大概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话，应该是对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很有帮助，对你的睡眠品质也会很有帮助的，
对你的肝脏的恢复非常有意义。
嗯， 顾好了睡眠，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排泄的问题。睡好了，
人吃五谷杂粮，有进就有出、
嗯、尤其是睡好了之后一觉醒来，通常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应该就是去厕所吧。
是啊，
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其实跟两性很有关系，你们家里头是男性蹲厕所的时间比较久还是女性呢？
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嗯、跟身体状况相关、
哦、是吗？
而跟性别没关、
哦、是吗？怎么说？
不过小时候我有观察，我发现男生去尿尿很快就出来了，而女生因为可能环节动作
比较复杂，
整个 process 比较复杂，所以呢就稍微要慢些、嗯、这是我小学的时候观察到的。
所以你小学在观察女生尿尿哦？本来就是，如果是尿尿的话，女生一定会用比男生多的时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男生多快啊，对不对、
嗯、
拉开拉链再把拉链拉回去，有的时候还不洗手，对不对？多快啊。哦，当然啊，上了年纪的男生就要拖拖拉拉一下，要滴比较久。
还有可能是先尿以后才拉开拉链。
来不及是。但是啊，我现在讲的就是有的时候哦，就是你可能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你有没有观察过一整天以内啊、哦、你们家里头比较常蹲厕所花比较多时间呢是男性还是女性呢？
那当然女性了，女性永远在厕所里面，她们很频繁的上厕所，十分二十分钟就要去一次吧。诶，
谁二十分钟就要上厕所一次啊？那要去看病了好不好？肾脏有问题。我跟你讲啊，我的经验里面啊，当然我经验也不是太多了，可是我以前家里呢有好几位舅舅，我觉得其实男人更爱跑厕所，而且他们一坐马桶哦，一蹲厕所一坐马桶呢都是半小时起跳的。以前的话，古早的时候他是拿个报纸，那现代社会变成拿个手机，你就知道他在里面起码是半小时、嗯、一小时不会出来的。
那一定是去纺线了。
什么纺线？
说哎呦，你又去纺线了。纺线啊，织布纺线啊，就是
说坐马桶时间太久的、嗯、
对，去纺线呢、啊嗯、
所以一般可能你会觉得说女生喜欢在厕所里面，但他们其实通常是化妆才需要比较久的时间，可是真正他是在上厕所的话，我觉得男生真的往往花更久的时间。哎，他们都不管别人的哦，外面人家一直敲门、嗯、他们就是可以不出来。你不会这样子吗？
我不会啊。
你有计算过自己上厕所时间吗？
还真没有。不过我发现啊，当这个睡眠特别规律的时候，上厕所的时间呢就短。
嗯，所以还是跟睡眠有关系。是
是的是的、嗯、而且也跟运动有关系。你运动以后呢，你的这个，如果你去上大号的话，那就会很干净利落。
很畅快的。
对的。
到底两性啊，谁花更久的时间上蹲厕所？我告诉你，还有人真的去做了调查。这是英国，
真有啊、
这是英国一家卫浴业者 UK Bathrooms 的调查显示呢，女性朋友平均每周花在厕所的时间大概是55分钟，就是真的是去上厕所的。男性呢，则大概是1小时又35分钟。结论就是，男性是比女生久得多。
哦，
但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原因？
因为男性在社会中压力比女性大，承担的责任也更多。
也有可能，但是我告诉你啊，
嗯，
很多时候啊，男人蹲厕所呢，是为了有一个独处的空间，或是享受个人娱乐的时间，这是一个不被打扰、非常难得的 moment。
还有这样的，哇，那这太太得多严重啊。
真的，你可能婚姻太幸福了，不知道男人的这项需求。女生其实在厕所真的就是上厕所速战速决，因为还有好多家事要做，小孩可能要喂啊，马上要做晚餐啦，照顾小孩子做功课啊，读书啊。
嗯，而且还要去骚扰丈夫啊，数到丈夫啊，叨叨叨叨叨啊，
检查丈夫手机啊，骂两句啊。
对啊，在厕所叨叨叨也没人听啊。
所以上厕所非常快，速战速决，好多事情要做，老公还没骂嘞。
而男人为了躲避，就都躲在厕所了，不出来了。
对，老婆一出来，男人就躲进去了。
那也就是说你的那些舅妈可能都很厉害啊。
不知道哎，反正对很多男人来讲，上厕所是他们独处而且是一个享乐的空间跟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久的时间。
哦，这样
其实想想也蛮心酸的哦，好像门一关这小小的四方天地才属于他呀，只有这个时候才不会有人来骚扰你。
坐井观天也是一种享受啊，
你是坐统观屋顶。
坐统、
哎，而且呢还真的有很多男人是在厕所里面享受娱乐，哎，因为你可以看报纸、看书、玩手机，再看看老婆不准看的片。是不是不知不觉就待久了？
老婆不准看什么我都不知道。
爱情动作片啊。
两个人的动作片。
但是女人来讲啊，其实我们情绪控管啊或者是抒发的方式比较多元了，我们可以跟人聊聊天啊，参加一些成长活动啊，骂骂老公啊。完全不需要在厕所里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真的女生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上完厕所就赶快出来做事了，一家子的事等着她。
按理说因为这个生理的原因，按理说应该女性在卫生间的时间远远长于男性啊、
嗯、
可是没想到这个数据却是反着的、
啊、对呀、啊，所以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可是呢在这里啊，虽然我们理解男性同胞的需求啊，但是呢还是不得不提醒一下，如果长时间蹲厕所的话，容易形成痔疮、静脉曲张还有姿势性的低血压哦。
嗯，没错没错，
有时候一直蹲在那里看太刺激的电影哦，一不小心可能血压太低然后又太高，就会受不了这个冲击。这可要千万注意一下。
真是你还真有水平，一下又把弯拐回来了。
感恩节假期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接下来又是圣诞新年假期，所以我们好好把健康顾好哦，好好的迎接着未来很多的假日。
没错，健康快乐是最重要的。
今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下周见。
也谢谢我们每周片尾曲的制作演唱人 Luke 黄，感恩哦。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这梦，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风吹凉雪花，吹白我们的头发，当初说一起闯天下，你们还记得吗？那一年盛夏，心愿许得无限大，我们手拉手也成舟，划过悲伤河流，你曾说过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现在我想问问你，是否只是童言无忌，天真岁月。